川普对中国关税政策，中国商人支持贸易公平。李嘉诚精神饱满，无惧习近平怒气。尹锡悦发声，未达到国民期待，深感歉意。澳洲下个月收回中国控制的大耳民港。川普关税底下，四种商品加价最明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四月五号星期六。而家越嚟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在成为唔少人嘅健康新选择。70岁嘅安娜嚟自加州三藩市，就有咁嘅真实体验。听下佢点讲。
我觉得我人攰啦，我听闻你哋啊个产品好啊，喺真食过好啊，咁我咪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嘅 Coxina 亦都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重要就是我不会成日两三点醒了就睡不着。
三高代谢宝承传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据估计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将会达到54%，很多中国商人叫苦连天，但是亦都有商人表示，虽然受到冲击，但是还是会支持公平贸易。大纪元4号报道，一个深圳外国贸易公司的员工说，目前没什么对策，但是公司利润要减的话，亦都只能够由客户承担。中国铸铁浴缸工厂老板焦先生表示，今年已经开始裁员，缩减管理开支和其他费用。广州成衣厂经理李少龙说，他想转向中国内销市场，但是内需疲弱令人担心。一位李女士说，之前公司已经将订单转到越南，现在越南政府应该会向美国妥协，未来几日非常关键。有网友在 X 平台说，他的老友的舅父去年投资2000万到河内搞电子厂，现在日日喊话不如养猪。做货运代理行业的网友艾瑞儿在 X 平台说，一旦一个关税政策实施，中国的业务几乎就好像被禁了暂停制。由个人角度来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贸易和收入都受到很大冲击。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支持美国对本身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一点的支持是出于我内心对公平和正义的认同。很多网友都点赞表示认同。有网友评论，根本就不应该被中共加入 WTO， 是中共进入了 WTO 破坏贸易规则，为了逃避关税到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建厂，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共匪。中共国有很多特工补贴出口，技术性产品征收高关税，都是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方法，所以美国才会增加关税。现在根据协议，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大部分的商品是零关税的。网友徐思远讲笑话，其实根本不存在贸易战或者关税战，而是公平贸易。我相信那些流民国家 如果对美国零关税，美国亦都会回报零关税。外国认为这种关税政策可以迫使对方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更加对等同公平的状态进入国际市场。网友 Hershu 在 X 平台说，炼钢、精工技术、材料技术中国全部都不具备，工业制造能力就是渣。农业化工、职业化工原料，如果今日美国完全禁止出口，中国马上就回到石器时代，手机玻璃都没有。中国工业的基础薄弱是49年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工业基础是需要成全累积的，否则中国军工也都不是一堆笨大粗。中共照搬还未算，偷人家的技术和生产线等等，仔细一点说，全部都是故事。美国宣布对等关税之后，中共商务部3号就表示坚决反对，扬言会反制。网友海阔天空说，中共马上坚持反制，由此可见川普的关税重拳落点几咁精准。亦都有网友认为，中共是怕其他国家跟进美国，亦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川普将这个波抛出去，就要看接波的国家怎样应付。中国的状况不同，很可能中共不示弱，中共将面子看得很重，跟着下来国内经济会竞争得更厉害，失业率上升，对共产党的统治会造成很大影响。网友分析说，中共各级政府权力完全无限制，可以任意取代民生需求，只是能够靠出口支撑。当然危机也可能变成改革的动力，由中国领导人决定。之前本台采访的经济学者认为，川普的关税战升级会导致国内经济大萧条。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曾经表示，中共内斗加剧，2025年或者在内外交迫之中发生变局。近期计划向贝莱德带头的财团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而掀起风波的长和创办人兼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人李嘉诚，3号在捐赠新加坡两间医院的致癌医疗系统的记者会，透过预先录影现身新加坡。由影片可见，他面露笑容，精神饱满，没有被习近平的怒气影响。在为香港引入用于无创肝癌治疗的超声波组织碎化 Histotripsy 系统之后，李嘉诚基金会星期四宣布和达马石信托基金会向新加坡两间医院赠送 Histotripsy 系统，临床试验计划预料今年内会开始。李嘉诚基金会和达马石信托在3号的记者会承诺，会投入1200万新加坡元，大约是7000万港元，为新加坡引入非侵入性超声波组织碎化肿瘤临床试验。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所将会分别获赠一套 Histotripsy 系统，在东南亚地区首次拥有这类系统。相关资金亦都会用于支持在当地对肝脏、肾脏和胰脏癌患者的临床试验。试验计划预料在今年内开始。而上个月在长和宣布计划向贝莱德为首的财团出售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之后，立即引发内地舆论。中共国家市监局已经就交易展开审查，签约亦都暂缓。卷入风波的李嘉诚3号首度在记者会以录影方式现身，见到他精神饱满，面露笑容，全程讲普通话。而这个星期一上周，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发表，董事长芬克亦都在2025年给投资者的信里面简述了交易的情况。由于川普关税震动了商界，市场的不明朗因素升温。不过芬克在这封27页的信里面从来都没有明确提及川普。3月4号晚，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和宣布计划向贝莱德带头的财团出售巴拿马港口公司90%的股份， 以及其他一系列非中国港口。有报道说，李嘉诚这样做是国内反习势力授意的，所以习近平事先并不知情，现在已经成为中共两国之间的新冲突。据港交所的文件显示，长和和 BlackRock2 集团独家磋商为期145日，亦即是说到7月27号，但是3月28号，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会依法对长和港口交易进行审查，所以长和不会按照计划在4月2号和贝莱德签署协议。不过由于恐怕习近平已经失势，之后的发展就成为未知之数。而川普的盟友芬克表示，在完成同长和的交易之后，我们的联盟将会拥有覆盖全球的大约100个港口的资产组合，而且我们精通这类资产的投资融资，拥有权管理和营运手法。南韩当地时间4号，宪法法院裁定罢免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发表讲话，表示未能达到国民的期待，他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而南韩民众的情绪两极分化严重。据韩联社报道，对于被罢免，尹锡悦透过法律代理团表示，对于支持和鼓励这样不足的我，向各位表达深深的感谢。他跟着说，亲爱的国民，能够为大韩民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耀。他强调自己会一直为挚爱的国家和国民祈祷。尹锡悦成为继朴槿惠之后，南韩宪政史上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中央社报道，尹锡悦的律师团代表尹甲根指控，这次弹劾案审判由准备过程开始就没有遵守法律程序，并未公正进行。随着宣判结果出炉，聚集在首尔汉南洞总统官邸宪法法院周边集会的尹锡悦支持者爆出一片叹息和哀嚎，甚至还激动落泪。在汉南洞总统官邸前聆听宣判的尹锡悦支持者，有人高叫国家完了。主导反对弹劾阵营的牧师全光芬表示，要以抗议南韩首任总统李承晚的419革命规模来对待尹锡悦被弹劾，呼吁支持者5号下午1点在光化门集会，持续抗议活动。而希望通过弹劾的民众就聚集在国安站附近，在结果出炉之后高声欢呼，互相拥抱，开始庆祝狂欢。澳洲最大两党工党和联盟党已经表示，无论谁赢得下个月的联邦大选，达尔文港都将会回归澳洲所有。据2015年特恩布尔政府批准的协议，澳洲北领地政府将99年的租约授予中资企业南桥集团，之后达尔文港就一直掌握在中共手上。寻求连任的澳洲总理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反对党联盟党预计在星期六发表公告之前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寻找私人买家，特别是通过养老基金来结束与南桥集团签订的价值5亿600万欧元，大约是23亿9400万港元的合同。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已经批评了这项交易，因为达尔文港是澳洲北部海岸线的战略资产，亦都是几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轮换部署基地所在地。阿尔巴尼斯4号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工党再次当选，我们希望达尔文港掌握在澳洲人手上，包括可能寻求私人买家来重新控制该港口。而反对党就批评阿尔巴尼斯，说他有3年时间但是就没有处理，同时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迫使南桥集团将达尔文港卖回给澳洲政府批准的营运商，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收购港口，同时补偿该企业。根据他们的计划，一名专业商业顾问将会同北领地政府以及澳洲国库部、财政部、 国防部和基础设施部的官员合作，寻找新的营运商。阿尔巴尼斯这个星期就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虑终止达尔文港租约的方案，但他就拒绝详细讲明澳洲政府愿意支付多少费用。不过他向达尔文广播电台表示，将会在5月3号联邦大选之前发表更多看法。报道说，自从去年11月因为首次出现南桥集团可能面临财务困难之后，澳洲联邦和领地当局一直讨论如何处理，但是在3月份宣布可能进行收购该港口时，南桥集团澳洲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奥康纳在一份声明表示，达尔文港是非卖品。跟着下来就要看澳洲政府如何拿出魄力来处理了。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最新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征收至少 10% 的基本关税。综合媒体总结四大类最快受到冲击、最有机会加价的商品，包括第一，笔记型电脑和平板电脑。根据美国联邦贸易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越南和台湾是美国笔记型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前三大外国供应国，出口总额达到$472 亿。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电脑显示器，都可能加价。另外，由于美国严重依赖台湾的半导体，美国消费者可能会看到笔记型电脑、汽车、家用电器、医疗设备、WiFi 路由器和 LED 灯胆的价格上升。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副总裁波兹亚表示，目前的零售库存可能需要3-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耗尽，届时消费者可能会开始见到价格上升。第二是鞋类，去年中国和越南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85 亿的鞋，咁几乎占美国入口鞋类总量嘅70%。第三系玩具，去年中国同越南系美国玩具嘅前两大供应国，出口总额达到$150 亿。美国会计协会估计，美国销售嘅所有玩具之中，有77%都系喺中国制造噶。第四系服饰，去年中国同越南向美国出口大约$140 亿嘅成衣，成为美国服装的两大入口服饰来源国，而其他国家包括孟加拉、印度、印尼和柬埔寨，但是这些国家亦都被征收26%-49%的对等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